迎收听有点田园，有点田园为您提供接地气的性别观点。我是肖美丽，今天我当嘉宾，我请来了一个主播，一个客座主播，是我们的老朋友大灰猫头鹰。那我们现在就转换一下角色，让猫头鹰来当主播。
美丽问我要不要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我就还挺高兴的，因为对我来讲是一个机会。我就还是很想知道他最近的状况，因为我就很担心嘛。但是另一方面呢，也想获得一些启发。怎么开始呢？我就先讲一下我对这个事件的印象吧。就是听众朋友们，大家可能大部分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搜。
简单的说，就是我有一天去吃火锅，然后我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抽烟，我欺骗他不要抽烟，然后他态度非常的恶劣，我们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他就朝我们身上泼东西。后来我们去报警之后也没有得到解决，我就把当时拍下来的他的行为的视频放到了微博上，结果这个视频就上了微博热搜第二名。接着我就被非常猛烈的网络暴力，特别是被抹黑成什么分裂国家、境外势力这样子一些污名，然后被微博和微信都炸号了，然后被猛烈的攻击了一个多月吧，现在都还有人在骂我，然后我的淘宝店也被他们攻击，下架了非常多的产品。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肖美丽，然后可能就能看到事件的经过。如果你在墙内的话，可能会看到很多对我的攻击和辱骂，然后你去墙外的话也会看到很多对我的攻击和辱骂，但是在这些之外你可以试着找一下有没有一些评论和讨论对这个事件的梳理的文章。
反正现在关于这个事件的讨论在墙外就很多了，而且有些讨论是很好的，就不管是控烟的这个议题，然后还是就是公共场合就是女性发声的这个议题，还有甚至就是因为出现了对女权主义者的围攻之后，然后有人讨论这个是性别恐怖主义这些议题。但是今天我们的这话就不以这个为重点，我希望更以一个私人的角度，我也希望美丽是以个人的这个视角来回应我的这些问题。这个事情我是翻朋友圈的时候看到的嘛，然后看到美丽发了这个视频，然后我当时感觉就是哇好倒霉啊，就是普通的一天，然后朋友在生活里遭遇了一个就是普通的特别糟心的那种事情，当然代入感也很强，因为可能生活中就自己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但是当时就没有想太多。就过了几天发现这个事情在豆瓣上转发的到处都是，就我就还挺吃惊的。我当时就相信呢，肯定是因为大家都对这个事件很有代入感嘛，因为我们的社会里确实存在这种有人在公共场合吸烟，然后其他人要被迫吸二手烟的这个现象。很多人在生活中遇到这个的时候，大部分人会尽量的避免冲突嘛，就那个我忍一忍，或者我换一个位置我就算了。但其实很多人内心中还是希望有人会去真的出去跟这个抽烟的人讲道理，因为毕竟那个是公共场合，你在这里抽烟你就是不对。然后结果美丽就是视频里面承担了那个角色的人。我就想问一下，你在生活中是一个这个事情不对我一定要去讲理这样一个人吗？
我觉得我可能比较像是唐僧一样的一个人，就是到哪里我都要去讲评评理，咱们那个砸到花花草草都不好，然后就也可能挺招人讨厌的嘛。就是我精力也有限，对，我只是可能那天碰巧那个人就态度非常的恶劣，而且他真的离我太近了，
就其实没有隔离，什么都没有，就他就在隔壁。
他其实就在我脸旁边抽烟，我就那一天的事情我都没有预料到会发展成那个样子，因为我以前比如说去别的地方吃饭，如果我旁边或者是我后面挨得很近的人抽烟，我都会去跟他讲一下，然后别人一般都不会怎样，别人都会就把烟掐了，可能会有点不高兴什么的，但是一般也不会怎么样嘛。然后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就碰到了一个极品，然后他就是实在是特别的 优秀吧，然后就集齐了很多令人厌恶的那种性格。当时我在试图跟他讲道理，后来其实在网上我也在努力的讲道理，然后但是我碰到的就一直都是各种层级上面的不讲理吧，包括那个男的他当天的不讲理，以及我后面遇到的这个一系列的非常猛烈的网络暴力，他都是不讲理的，他都只是，非常诸直觉感受和仇恨的一些东西，就是，我甚至在怀疑我们现在社会，就我们还能不能讲道理了。
我不相信是这个样子，前的那些转发，我相信一定是因为大家是因为有共鸣才去关注这个事情的。如果你进入这个视频的之前，你没有说看到一段哦特别负面的对你的个人的负面的评价的话，你看到的可能就是一个女生在跟一个抽烟的人讲道理，然后还被他泼了东西。我其实相信那种就是特别恶意的攻击，它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结果。他不是要来跟你讲道理的，他是已经找准了一个靶子，他就是要来攻击你。这个东西因为引起了很多网友的注意，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然后它就是一个我们应该要打压的话题。当时就是我就尽可能把这个关于事件的讨论嘛，在豆瓣上，结果这很快就发现这个信息消失得特别快，就不知道到底是在跟人工对抗还是在跟算法对抗。然后我就还很担心你那个淘宝店的情况，也试着跟淘宝打电话反映，但是就一直打不进去。我就很担心你这个到时候生计怎么办呀？大家还是要吃饭嘛，租房吃饭，还有养猫，你有猫的吧？你几个猫？
2个猫，我讲一下生计的问题。那个事情出来了之后，我其实非常的恐慌，因为我没遇到过这种事情。然后他们对我的整个攻击，还有包括平台跟他们的配合，非常直接的影响到我线下的生活。很快的就跑到我的淘宝店上面来骂我。你知道，作为一个客服，你是需要看所有人的信息的。因为遇到那个网上的事情，我其实没有去当客服，那个工作全部都是大兔在做，然后大兔就非常的惨，
哦，可怜的大兔。
然后我们就很担心，我们的店会被关掉。这个店对我们来说很重要，但是它，总的来说它只是一个像小小蚂蚁一样的一个小商店而已，他们可以，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随便的，把它给关掉。我的一些朋友就开始帮我宣传说，大家来支持我，然后就发了这个店地址。其实我那个时候还很害怕，我就不敢让我的朋友去帮我去宣传自己的店铺，因为我害怕越宣传来的人越多嘛。但是后来不管我们宣不宣传，那来的喷子都是会很多的，那还不如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子至少让大家可以在这个东西被下架、被可能被关店之前，先帮我买掉一些我的库存嘛。在淘宝要开一个有流量的店就很难的，我也开了很多年了这个店，但是我就在想养老的问题，有很多不理性的一些恐慌吧。其实后面有在想，就算这个店关了的话，其实也没有到说那么绝望的程度，就做不了这个，还可以看看能不能做别的嘛。后来我妈也跟我说，你这店就算关了，我养你啊。我觉得我妈很仗义，但是我妈其实也没有很多钱。对，我要饿死，没地方住，还是会那么快达到这个境地，对。
不会的，不会让你饿死的。还有朋友呢。
这两天就是成都那个49中的事情嘛，我也一直在看网上的评论，是有一些人说这个事件是我策划的。
你好厉害哦！
哇哦，他们又说我 Me Too，对，Me Too 运动也是我策划的，49中这事情也是我策划的，你们知不知道5.12汶川大地震都是我策划的？我给两个地壳发了微信，让他们两个往中间挤一挤。
你好厉害！
就很疯狂，然后我觉得特别绝望的就是他们到现在都还是没有饶过我。4月份的时候不是最开始他们集中骂了我很多天嘛，在淘宝上面。后来他们又去骂别的，骂性少数啊，骂那个一些别的群体。然后他们发现啊，没有像骂我这么爽，觉得没有人骂了，有空窗期了，又回来骂了我一遍。
又回来骂我。
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又有了什么乐评人叫什么来着？黑刀，又经常出现在各种综艺节目上面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不停地找下一个像我这样的牺牲品，
哦。
而且我觉得特别可怕的地方就是，理智讲理的声音总是不断地消失，但是他们就，不断地受到了鼓励和培养。
对，我们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嘛，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人哦？就他是很闲吗？他天天干嘛？就哪有这么多闲时间追在网上骂别人？
我不是去搜过一些来网暴我的一些人吗？他们在我的淘宝店留下了收货地址，还有电话号码啊、QQ 号什么的，就是用我非常简单的搜索能力，就看了一下这些人，他们都是那种所谓的普通人，普通，如此普通，如此暴力，对。
如此普通又如此暴力。
对，但可能就像我那天晚上在我旁边抽二手烟的那个男的一样，然后他们对女性有特别强的仇恨。这两天其实有看到一些别的新闻，奶万那个事情你有关注吗？就是在攻击一个，因为奶万的事情被网暴的一个得了癌症的女孩的那个事件下面，然后被学校开除的一个男生，他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喷子，他是陕西的一个大学的，这可能男大学生也还是挺闲的吧。他以前就在网上拍同学校的女同学照片，说他们很胖，像坦克啊什么的。他这些言论其实是被学校有处罚的，但是他的这些言论在微博上是会被受到平台的鼓励，这就是特别变态的地方。对，然后还有前两天也是成都的一个新闻，就是一个男生，然后看上去也是一个普通人，然后他买了一个奶茶，没有要盖子，然后拿着手机录视频去泼了一个女生一身的奶茶，就
啊
很变态，对，很变态。
啊！
你说他拍视频来干什么呢？是为了来愉悦自己吗？还是他们有一个社群，他可以回去发这些东西？
哦，一定是可以回馈这个社群。那个社群他可能看到这个对女性的恶意的行动的时候，他会很
对
爽。
对对，
哎呀，不知道怎么说这些人，我觉得他很可恶，但是也很可悲那样。你那个生活，你要贫瘠到什么程度？你要去搞这些事情？
他们现在好像就是有了一个王炸，这个王炸就是政治污名嘛。就比如说，我是因为那个二手烟的事情，49中的事情，是因为小孩自杀的事情，然后他们全部都说这是境外势力搞的。接下来再讲，就是遇到100个案件，他们全部都说啊，都是境外势力。大家是不是可以去看出来啊？这些都是套路，还是他会建立一个像什么漫威宇宙一样的，我就是里面的一个大大恶魔，然后大家就会越来越去相信这一套东西。
我会很担心，大家会越来越相信这套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敌我二分法嘛。关于什么善恶或者什么正义的标准，就仅仅是他自己，我以我为中心，我定的这个界限，对吧？没有任何客观的标准跟循，然后就，所以它非常容易被利用。
可能会，两边都有，以后就越来越割裂吧。就是有一些人，他就是现在有一些人就会知道说啊，这是他们一群疯子在瞎搞。
但是也看他们大到什么程度吧。很多人可能会因为害怕被攻击，然后他就不说话，
对对对。
因为他们的策略是群起而攻之啊。他是突然间这么多个人，然后针对你一个人，你都不认识他，然后他要来攻击你。
还是很害怕的，因为线下什么的个人信息其实很容易被人肉到。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些人他们可能只有在网络这种环境下面，就是在匿名的背后才会去做这些疯狂的事情。你要是面对面的去问他，他可能怂得不行。
他也可能都不会承认他就是参与网暴这种事情。
我不是搜了一些骂我的人嘛，然后里面有一个人他信息比较丰富。那女同事就去给他录了一个视频，就问他你的生日愿望是什么？然后那个男的就是一个福建那边的一个补习班的数学老师，然后那个男的就是你看他整个人是非常的，我不想用害羞这个词来形容，但是我现在想不到别的更合适的词，就他不会说话，他连镜头也不敢看。
腼腆。
都是好词儿，我不想用来形容他。然后他不敢看镜头，也不敢看他的同事。你逼他半天， 他可说不出一句话，上课可能是对小孩可能说得出话吧，30岁的样子。然后他当时的新年愿望是，想要涨一点工资和找一个女朋友。嗯，看他的那个贴吧，
你还看了人家的贴吧？
然后他就非常的瞧不起他的那些学生追星，然后我不知道他跑到那个淘宝上面，来骂我什么滚出中国啊什么的，是不是就是他觉得好像更高级嘛？
就也是普通人，
嗯，
这么普通却又这么，
暴力。
这是一个比较密集的经历语言暴力的一个阶段，生活啊是有什么样的影响？有影响吗？
当然有影响，我整个4月啥都其他事儿都没有干，我不知道我这个月是怎么过来的。
对吗？你说你回老家去发货了。
我发货的时候觉得自己非常的暴躁，不是因为发货，是因为那几天就是被攻击得很惨，然后我又还要做回应啊什么的，特别像。整天都在恶怒症的那个状态一样，我家里的人就说啊，可能看他发货发一会儿还挺好的，但是他要是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去看看手机，回来他就
就不好
是
啦，
脾气就不好了。
对嘛？但我在想，就是针对网络暴力的办法，那是不是关机是第一步？因为他总而言之，他还是在网上。
当你的名誉在网上受到诋毁的时候，你不可能真的完全不去看。除非你真的以后你就把你的赛博生命你就宣布告终了，你可以完全不去管它，不行的。你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有别人在帮你消化，然后，帮你看，然后你再去。但这个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朋友在帮我做这个事情了，即使是这个样子，他也超过了我的负荷的极限。以前的事情不是说没有人骂，然后只是说关注的人少。所以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一些别的人会看到我被骂什么的，就会有一种侥幸心理，就觉得啊，一定是他做什么做不好。这其实谴责受害者的心态，从你面对性侵受害者到所有的就是网络暴力受害者都是一样的。他们觉得啊，肯定是你不够聪明，我很聪明，我肯定不会有这样遭
我
遇。
知道规避风险。
对，我才不会被骂。不，唯一的原因就是你不够红。
那最近就有没有做什么事情来改善现在这种感受啊？有什么活动能够帮助自己从比较不好的状态里面恢复出来？
我那段时间除了发货和就是应对一些工作之外，然后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去电影院看电影。我觉得能看的我都看了，就看了那个，当时有一个电影叫《波斯语课》，然后是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放，反正是讲那个纳粹集中营里面有一个男的，他假装自己是波斯人，然后因为。当时一个军官想找一个波斯人来学波斯语，但他其实不是的，他根本不会，所以他就自己创造了一门语言。但是你要创造一个语言，你要记住，然后他还要有很多丰富性，很不一样。所以他就把当时所有那集中营的那些名单，就是关押的人的名单的名字变了一下，然后来当。来当他的单词，他每天就这样，
哇，太厉害了！
特别的好。然后那个电影里面那个军官，他甚至还用他们两个只有他们两个人听得懂的语言写了一首诗。就后面他被救出来了之后，其他人就问他还记得哪一些被关在里面的人的名字吗？他说我记得2000多个。
因为这就是他的假波斯语词汇量哈、啊。
对，他编了2000多个词。
太厉害了！
对，那时候我想去看电影，我就觉得啊，我要看电影让自己轻松一下。你听《波斯语课》，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影，我就跑去看了。看了之后，并没有让我轻松一点，然后
好
我又
沉重啊！我觉得你
对，
要为什么要看一个纳粹的电影？
整个电影都非常的沉重。然后我出来之后，我整个路上我都在说啊，就是犹太人太惨了，犹太人太惨了。然后，但是我又觉得。我好像之前虽然有听过什么关于犹太人啊、关于集中营啊、关于纳粹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时候突然就对 这些东西开始更感兴趣了。在做家务，我做了很多家务，对，打
打扫
扫
卫
卫
生
生，
吗？
很多家务就是很惨，就是在我这么惨的时候，我一回到家我就发现我们家被水淹了，然后是那个还是热水管爆了，然后就。回到
我的
家之
天
后，
呐！
就发现我们家全部都被水淹了，然后就很绝望，我当时特别的绝望。但是我也因为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挺累的了，然后，但是你没有办法，就这个感觉就像我遭到网暴的时候的感觉一样，就是它突然的发生，然后那个水管你没有办法去，预防这个灾难的发生，然后我就只能马上把水阀关了，然后我跟张丽丽两个人，我们俩就。不停的在那里铲水，拿那个扫把和铲子，然后装到盆儿里，然后装了很多很多盆，一直搞到半夜3、4点钟。然后它很可怕的地方就是，你房子被水淹了之后，我才发现我住的这个地方的那个下水管道很奇怪，它的那个所有的就是厕所和我爆水管的那个洗手台，它的水平面很高。那些水全部都往房间跑，往客厅跑。
哇，那就是还是那个装修的质量也有问题，因为它那个下水一定应该
对
是
对
低
对，
一
就整
点
个
的。
就很不合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你水被泡了之后，因为它那个是木地板，
会变形的。
对，会变形。这个都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那个你会发现那个地板下面所有的渣渣全部都冒了起来。很恶心，而且那个木地板它好像有一定的那种，它下面会有一些缝隙，它会吸水，然后你没有办法就是在平面上把水扫起来。
这种其实是有专门的工具，在国外，就是木地板泡水的话，它有一种抽那个水汽的一种工具，就是一直要抽，要抽很长很长很长时
天
间。
呐，我们都没有，我们就只是拿抹布，然后不停的吸水，然后把那个抹布再拧干，再吸水，然后站在那个地板上踩，然后把那个水挤出。而且这个水泡了之后，它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第二天那个地板上全部都是灰泥一样的颜色，因为所有的脏东西都冒出来了，你要重新擦一遍地。然后那个泥很难擦干净，然后发现那个，地板的边边也被泡烂了，就是那个踢脚线也翘起来了，然后有很多问题，比如说你床底下所有的箱子都被泡了，然后你要把它搬出来晒，然后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看有没有泡坏，然后就有很多很糟糕的事情需要就很大的工作量的事情，幸好电器没有泡水里，都算万幸了。然后就觉得，我就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就跟，被网暴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像。我这个月怎么过的我不知道，好像都很忙。就是从4月底的之前，整个4月前面我都完全就是都好像看不见我家很乱一样。然后等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家已经乱七八糟了，就再加上你被水泡了。就有很多的家务要做，疯狂的收拾。然后我在收拾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听那个汉娜·阿伦特的那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平庸之恶》的报道。
你
然
看
后
这个不会，你听这个不会又很沉重吗？
不会很沉重，是他没有那种专门有主播去念的那个书，他就是那个电子 AI 的声音，就听起来很困难。我大概听了2遍吧，然后 因
嗯。
为。这本书其实它里面有特别多的关于犹太人的知识啊，还有当年的
嗯嗯。
一些事件，它其实是一些新闻稿合在一起的。如果你不知道那个时间段的一些新闻背景，其实了解起来还会比较难。虽然它不是特别理论性啊之类的，
嗯
对。然后我就以前就是只是听说过什么平庸之恶这种概念，但是从来没有去看过。然后我去听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哦，原来汉娜·阿伦特也，就是因为他这本书也遭受了非常猛烈的，可能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暴力，就是非常强烈的舆论攻击。我在想，为什么？就是觉得他讲的这些何至于？然后那前言里面就有去讲，当时，他可能就是他所处的那个位置，他的观点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哪边都不讨好，然后大家都很疯狂的讨厌他， 然后还有人发起一个运动，就是为了去终结他的学术生涯。
啊，其实这种现象我们在任何网络讨论里面也会看到。一个事件，你可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这种理论或者观念。你如果想两边兼听，尽量理性来辩证这个事情，你就会被两边的人骂。
我忘了之前是哪一个营销号，他开了两个账号去微博上搜集两边极端的观点，然后两个号都很火，都是一个公司开的。
太厉害了！
他对这个平庸的恶的这个观点当然是特别的有创建的，就是很多所谓的坏人其实他都很普通，
这么普
那
通。
么普通，那么暴力。但是我看到就是他里面有写一些当时就是在纳粹的势力特别强的时候，有一些国家的人哈，然后他们都没有去参与到这个所谓的平庸的恶里面。我觉得这个是，反而他不会让我觉得很沉重，他会让我觉得好像还有点希望。然后我就看到他说，当时丹麦的人，当时纳粹的人要求丹麦的犹太人戴上那个黄色的星星嘛。然后当时丹麦给他的回应是，第一个戴上这个星星的将是我们的国王。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他们怎么做到的？然后包括就连丹麦本国的那些盖世太保，他们都没有很配合纳粹的指令。然后特别好笑的就是，好像我忘了是哪一个国家啊，天哪，我忘了名字了。反正那个国家呢，他所有的操作都是先纳粹一步。就是他所有的状况都是比纳粹更糟糕一点，但是他们在那个纳粹开始杀，所谓的最终解决计划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屠杀犹太人了。但他们比纳粹杀的人杀的少，是因为什么？他们发现可以，从中牟利，就是他们可以通过这些犹太人去找他们的有钱的外国亲戚，然后去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所以这个国家，它跟德国当时的德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德国那一种可能比这种什么原则都没有的还要差，就他们觉得自己是忠诚的，是在执行法律什么的，这个可能比你什么都不尊重，你就是单纯的那种利己主义和丛林法则，可能还要更差。
还蛮有意思的，我现在在那个赫尔辛堡，其实就跟丹麦是一海之隔，就是坐轮渡的话也就十几20分钟。然后赫尔辛堡就还有一个纪念碑，其实就是那个二战以后的犹太人在这里立的纪念碑，就感谢赫尔辛堡当时接收从丹麦渡海过来的犹太难民。就瑞典接收了很多很多很多。丹麦那边听说就风声会开始变得更紧的时候，他们就开始那个把他们的犹太人偷渡到瑞典来，因为瑞典当时是中立国嘛，所以应该丹麦应该是没有损失什么犹太人口，就在整个二战中。
对，比较少。他们当时他们那些纳粹的人会说，就是不要跟丹麦的警察发生冲突，所以他们能抓走的丹麦的犹太人都是那种，自己开门，然后并且允许他们进去的。然后那些人可能都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信息特别滞后的一些人。然后那些人在那个集中营，其实他们受到的待遇也是相对来说是最好的，因为一直有人不停的在关注他
但
们。
是总体来讲，也
对，
还是因为这个德国对丹麦还是总体还是比较客气，对北欧这几个国家总体还是比较客气，没有太铁拳，但还是蛮感人的，就是
对，好像瑞典当时也没有很惨，就
瑞
是
典没有被占
在
领嘛，
很，因为他们。对，因为他们很早之前就有学生去抗议，他们要遣送那个犹太的教授的事情。对，所以我就看了这些经历之后，我还是觉得，其实普通人的力量特别的大。
对，普通人的力量很
对。
重要，而且可能普通人的力量是，就是你在宏大的这个历史叙述里面你很难看到的，但是你作为一个个人，你有帮助到另一个个人，这个东西是没法在那个历史叙述里面看到的，但是这个就是个人对个人的这种帮助，他给你这种内心的这个支援，我觉得是就是 没法去估量的这种力量。我是又想起来，就是你发的那一篇，世界想把我铸成钢铁，而我只能成为一颗溏心蛋。
好，感觉很肉麻。
你自己评价自己不要这么狠，就说说得很好。我要引述一下你的话哈。然后你说，这让我联想到，在我们的文化里，善好像是一个静止的东西，就像天上神仙生活无聊而重复，电视剧也总是好要靠坏人的欲望才能推动剧情，好像做好人是一件不需要努力，啥都不做就自然会达成的事情，所以主动做好事的人总会被当成愚蠢天真或者别有用心。但我的经验不是这样的，做善良的人是一件需要积极主动，技术含量很高又很有挑战性的事情。静止下来，随波逐流，放弃自己的判断，如果遇上坏的环境，就一定会变成恶人。恶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平庸的，但善一定是行动着的。金句，善一定是行动着的。
那个下面还有一个人留言，就说如果当好人这么容易的话，那这个世界也不至于还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ly。你可能是一个中庸的态度，就是我不追求善，但是我也不主动作恶，然后我就是躺平的这种态度，可能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环境对他影响就非常明显，就一旦那个环境有一点点恶化，你就可以轻松
的
变成一个坏人，
而且比那种特别极端利己主义者还要坏。
极端利己主义的好处就是他会计算得失哈，他会计算那个利益关系，就是你真的去计算那个利益关系的时候，通常情况下还不会得出一个最坏的那个结果，在连那个原则都没有，就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最可怕的。
对，而且最可怕的是察觉不到自己在做什么。最近看到有人转发了一个纪念当时反纳粹团体白玫瑰的一个被送上断头台的一个人的一个纪念文吧，他就讲特别的好，就是说最有破坏性的人就是那些只想要存活下来，只想生活在平静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事业要去追求，然后不想被任何比自己更大一点点的事情所影响的那些人。还有就是我在看那个书里面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那个犹太人的群体也是不停的在被移建的一个过程，
对，分化。
就比如说法国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啊，我们想要把那些外国犹太人全部都赶走，然后后来纳粹就觉得啊，那我们把外国的犹太人都赶走，现在我们可以抓你们法国的犹太人了吧。然后这个时候法国人才觉得不对，就觉得因为他们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然后跟我们在同一个文化里面，他们才反应出来不对，把犹太人区分成什么高级的犹太人啊，或者是本地的犹太人啊，这些其实他都非常有利于纳粹去伤害这些犹太人。包括就是汉娜阿伦特这本书被猛烈抨击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指出了当时的那个犹太自己的自主组织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纳粹。
这让犹太人非常不能接受某些这个尤其犹太复国主义。就
他说这个那些组织他们可能就是会觉得有点像是啊，我们在船要沉了，我们要抛弃一些东西啊什么的，然后就会去跟纳粹合作，然后去交出很多的名单什么的，甚至去当那个当然就是很多也是被迫的去当他们的帮他们杀人的那种工具。然后所以才会出现那么惊讶的东西，就是可能你的德国士兵都不是很多，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去站起来反抗。包括他第一步就是给你一个 logo 让你贴在自己身上，对不对？然后就让别人知道说哦，这是犹太人，然后就是他是异类。对，我觉得我可能之后就是在经历这个事情之后，可能会更愿意多去了解一些反纳粹的东西，还有就是关于二手烟的东西。
还有一些当代种族主义的事情。
在跟我同时被网暴的另外一群人，就是中南部的一些人，他们在关注那个广州的黑人的生存条件，然后他们也被网暴的特别的惨。 当时我记得梁小萌，我的朋友，他有他在炸号之前有转发支持我的文章，也有转发支持中南屋的文章，然后他分别被两群非常相似的，可能有一些交叉的两群人一起网暴。
我觉得就是一波人，
特别的恶心。包括他们后面就开始尝到了甜头嘛，就开始去挨个挨个的去网暴那些性别小组啊，包括其他的稍微有一点点知名度的女权主义者啊什么的。
我当时感觉那个就有一种在就是一群流氓在大街上打一个女生的那种即视感。
嗯嗯嗯，
因为在网络上嘛，公开场合呀，相当于。
对，而且这个街他长了两个手把我摁在地上让他们打。
最恐怖的是他就像在大街上，你一群人在打一个人，然后再指着那个大街上在走的另一个人说我们待会儿打他。
魔戒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不是重映了吗？然后我就去看看魔戒，上一次看都不知道是多少年了。我觉得魔戒还是拍的特别的好，对，整个电影的节奏啊什么的都拍的很好，就是虽然被现在的年轻的观众就批评说啊那么多集了只是送一个戒指没意思。我的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哇，我以前没有觉得这个电影这么的白，就是他创造了这么多不同的人，但他们都是白人的样子。让我觉得最不适的地方就是里面的那个坏人，他看起来很像黑人，他甚至看起来像梳了脏辫一样，就他们创造的那个强兽人。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肯定放在今天肯定是会被批评的，就是他的这种视觉符号的应用，他把黑色的深的肤色就对应为坏人嘛，这个是很简单粗暴的，就是大家在想象说我会觉得真正的坏的人其实就像那个电影里面那个萨鲁曼一样，他跟甘道夫看起来打扮的是一模一样的，坏人看起来跟好人其实不会有什么视觉上的很大的差别，他就是我走在路上随便碰到一个普通人，他正在看手机，说不定他正在手机上骂我，这是我的感觉。因为我可能那段时间看什么我都会想到我被网暴的
可以理解，
所有的一切都成为我试图去理解我的处境的一些参考，一些比喻。我就看到那个 Frodo 他不是戴了那个戒指嘛，然后他每次比如说他那个戒指被他戴到手上，或者是他掉到那个死亡沼泽看到那些幽灵亡魂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同感，我就觉得哦，这个跟我感觉很像，就是我遇到的这些人，就是他给我们的直接的那种感受是这种幽灵亡魂在我的面前
魑魅魍魉。
对对对，魑魅魍魉。而且我也像 Frodo 一样，我在里面就是什么都没有干，我只是坐在里面瞪着眼睛，就很挫，就没有任何的用。这就是我每次打开手机的我，就是戴上戒指的 Frodo。 我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觉得他们来攻击我可能是一个巧合，可能是因为我刚好被看见了，然后因为我是一个活人，所以僵尸都喜欢吃活人，对吧？但是我后面有跟我的朋友在聊这个事情，然后就发现说虽然我可能没有携带像魔戒这么重要的东西，但是我身上一定是有某一种很重要的，然后他们想要去获得或者是破坏的东西，这个是我有的东西。
我觉得很对，你既有他们想获得的东西，又有他们想摧毁的东西，真的是这样。他们想要获得的东西很明显的是女权主义话语的影响力，这个是他们这些个男权或者丑女的人非常恐惧、非常厌恶、非常想要消灭的东西。然后你身上就有这个东西，你每次去接触一个什么样的女权议题，你能点亮那个议题，不知道是有多少人能关注到了，但是关注到的那些人他真的能 get 到这个议题的重要性，这种影响力是他们很恐惧的，就一定是很想摧毁的东西，他们也很想得到，他们希望把那个影响力从你这样的人身上抢回来，让他们来决定这个议题，就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性别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其实我是好受了很多，我就会明白说他不单纯的是一个，
因为我有魔戒，
因为我有魔戒，他不是单纯的想吃我的肉，就我不只是一个肉身在抵抗，我还有一些比我的肉身更高一些的东西，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在这个很糟糕的情况下，在寻找一些正面的东西，
就关于禁烟的那个事情，我不知道你还想不想再谈，控烟怎么就把矛头对准了女性反而。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那个规定出来了之后，全网都在骂。觉得抽烟是个人的自由，就跟你喝酒一样。但是他现在那个规定的感觉，就是把女性当成未成年人。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是为了报复吗？是为了报复女性的不满吗？还是说为了说女人要生孩子，所以你要健康吗？男的那个精子不用健康了吗？抽烟阳痿啊，但是大家可以去选择，你可以选择阳痿啊，没关系。你抽烟就完全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是让别人抽二手烟，特别是在公共空间，别人明确的跟你说不愿意了，你还是在那里强迫别人抽二手烟，
就超出了个人自由。
对，就像你可以喝酒，但是你不能酒驾呀，你酒驾你可能会出车祸，你可能会撞死别人啊。在做禁烟的话题之后，就有很多男的就跑出来说什么：“哎呀，这个室内抽烟是我们川渝地区的传统文化。”我想，可能不是川渝地区吧，可能是全世界的传统文化吧。
我就想插一句，就一旦是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这是文化两个字，就把它拔高了。
然后还有一个人就在那里说：“哎呀，这就是我们川渝地区的袍哥文化、茶馆文化的一部分。”我心想，袍哥文化是个什么值得骄傲的东西吗？袍哥是一个黑社会组织，只是因为他参与的人太多了，所以他不能算是一个地下组织。
那个是什么呀？那个是什么？
袍哥就是大概在建国之前，有点像是类似于黑社会，他有头头。就是袍哥，
哪个袍？怎么写的？
穿的那个大袍，袍子的袍，就有一本那个人类学的书是叫《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是那个王迪写的。第一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袍哥组织的副首领，然后他要去枪决他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谈恋爱了，
好吓人哦！
亲生女儿。因为他女儿在没有经得父母之言、媒妁之意之外的情况下，跟一个小伙子有谈恋爱，然后他就把他的女儿和这个小伙子一起枪杀在了江边。我不知道这种文化他们是不是也要一起继承一下？
这个不是任何东西，是后面加了一个文化就变成了文化吧？
我还看到就是四川这边的那个男性知识分子。然后也跑出来说什么啊？他们就拿那种外地的那种觉得自己更高级的言论来，我们这是成都，我们这不管这些。然后，但是他自己平时都是那种一副我很先进的那个姿态去教育别人，他就现在觉得我太先进了，因为我觉得不能抽二手烟。
二手烟就跟家暴一样，好像是个外来词，你拿了一个新的词去讲已经存在很久的一个现象，然后就别人觉得你装什么装呀？
是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相信的一套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道理，在我们的先贤那里都已经讲清楚了。如果有什么问题，就是包括我们现在看那些古装剧啊，稍微有什么疑难杂症，他不会想我去开发新的药，去做研究，或者是去做调查、做科学实验，不会的，他只说我要去翻古
对
籍，有一本非常非常厉害的古籍，对不对？然后大家的思路都是上一辈比下一辈强，然后一代不如一代。我们的先贤就是充满了智慧，像神一般的存在，他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已经值得写的都已经写了。如果他没有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不够重要。这种思维其实是非常深刻的存在在。我们包括现代社会的很多人的心里面，对，大家不愿意去承认说我有无知的地方，
我有可以改变的，
对，我有可以改变的地方，就是你知道自己无知，这就是改变和科学的一个起点呀。对，但是今天我觉得很多人还是很本能的去反感所有的想要提出改变的人。所以他就会把这些东西现在有了一个说法，就是他们都是境外势力，然后所有的问题他自己要去面临的那些挑战啊、问题啊，全部都有了解决，就是自己还是很好，不用做任何的事情，因为那些改变都是坏的。
这种思维定势也是因为要维护以前的那种权力关系嘛，
对
我们崇拜旧的东西，崇拜老的东西，或者崇拜长辈啊什么，这些都是为了维持，因为他是有一个这样权力结构在的，然后他一定要维护他在这个秩序里的权利，听到你的批评，他就很不高兴。
对，尤其你看起来很好欺负，而且你实际上也很好欺负的时候，后面还有一些学生来 找我聊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他说：“哇，我看到视频里面你好刚啊。”我心想：“我很刚吗？我没有意识到过我很刚。”
什么叫很刚？就很厉害嘛？
坚持，然后很……
啊，对，我也觉得很坚持，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挺吃惊。
真的吗？
那个气势不厉害，没有什么气势，真的没有什么气势。但是那个态度很坚，就是很坚定，立场很坚定，就感觉还是很厉害的。就不管他什么威胁你啦，他什么骂你啦，说什么难听的话啦，你都没有改变。
我觉得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关注妇女权益，也会去陪一些个案啊什么的，可能会给我带来一些这种应对紧急事件时候的一个自我调整的一个状态吧，知道我不能做任何的攻击性的行为，然后我应该怎么去应对它，这样子我可能会有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结果。对，这个就像一个日常的锻炼一样，
你不骂人不打人，就温和的继续讲你的诉求，
跟我小时候的那个性格其实差别非常的巨大。这次就是他们说我很刚，但是我没有觉得我很刚，我觉得我只是在做一个很普通的很应该去做的一个反应。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是一个特别特别善于忍耐的人。我小的时候是一个我的所有的生存策略就是我要让别人不看到我，然后因为他们看不到我，所以我不会有就什么危险。然后我能忍到什么程度，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我的那个椅子，你知道那种 小学的椅子就两个腿嘛，然后上面有螺丝钉，然后我的那个椅子左边那个螺丝钉掉了，但是我因为我不愿意去给任何人添那么一点点的麻烦，我不愿意被任何人看到，而且我也完全不信任这个学校的环境，我觉得我遭受的可能回应可能只有暴力。然后但是我就一直非常困难的半蹲着马步在那个椅子上坐了很久。坐我前面的那个男生他是那种学钢琴的一个男生，所以他每天都有半天不在，他半天要去学钢琴，早上来上课，然后我就会趁他下午去上课的时候把椅子跟他换了，我下午的时候就可以正常的坐椅子，就不用蹲马步了。有一天我忘了把椅子跟他换回去，然后那个男生来了之后，他早上坐那个椅子是坏的，然后他很自然的就跟老师说：“老师，我椅子坏了。”老师说：“好，我们拿去修吧。”
就解决了，
这问题就解决了。当时的感觉是，那是因为这个男生他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个男生，而且他在这个班级里面很受欢迎，然后他成绩很好，他们家就是条件也很好，所以他提一个随便什么要求都可以被解决。对，但是像我就是一个被别人觉得说啊，你是从农村就是来的，然后你爸妈也不在，然后你就是成绩有没有很好，你在班上也没有人缘，然后那个老师其实经常校园霸凌我。
这个是原因吗？这个是你那时候就比较会掩饰问题。
对，
因为觉得就是说了也没用，他也不会帮你。
嗯，说了只会带来更大的一个危险。等到我初中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非常善于忍耐的事情，就是有人就说人最不可以掩饰的东西一个就是贫穷，还有一个就是咳嗽嘛。
连咳嗽都能掩饰过去，
尽量的去掩饰，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得有点咽喉炎，然后非常的痒，非常的想咳嗽，但是我就是不敢咳，然后我用了所有的精力去让自己不要咳出来，因为我不想被任何人看到，那对我来说被注意到就是威胁。对，那这就很矛盾，为什么现在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我呢？
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现在还没有探究的很清楚的一个成长变化的一个过程。它一直不是说我的这个忍耐啊隐藏啊是一个让我愉快舒服一个事情，人都不会是这样子的，人都是你不舒服了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可能也许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经历让我就很主动的想去学习，在我没有那么弱小之后我该怎么样去维护自己。对，当然我觉得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女权主义，就是因为当我接触到女权主义还有行动主义，就是当我一次一次的去跟朋友们去做社会议题的倡导，然后有一些 多多少少有一些正面的回应，当然也有非常糟糕的，伤害。然后还有就是去陪一些，个案的当事人去当帮助他们的人。然后我也会去观察这些人，我觉得，我从很多那种不管是家庭暴力还是性暴力的受害者身上有学到很多。有一些 Me Too 的那个当事人，他些案件也会给我很多的鼓舞，就是他们会说，如果你现在受欺负了，你一定要想办法去马上有一个回应。之前我们在看一个那种视频，你最后悔的事情有哪些？然后别人就会说啊，我后悔没有在2001年买房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个人就说啊，我初中的时候有个人骂了我一句，我现在都后悔没有骂回去。我有意识的去学习和训练自己，怎么样去回应外界的攻击，还有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包括女性群体的权益。我觉得是整个这个过程，它很具体的，包括去做这个女权徒步啊，然后它每一步啊，每接触一些人，然后它都在不停的让我锻炼出来一种应对这个外界的一个能力，然后让我变成一个我敢去坚持讲道理，敢去维护自己的一个人，但是现在我也面临了更巨大的伤害。
更大的挑战。
对，挑战也升级了，就是当我发现可能，也许可能在这片土地上面，别人不希望你可以去讲道理，不希望有人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是有这样的人了，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事件就刚开始在微博上转发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后来这些人搞得一团糟，但他一开始他为什么会上热搜，不是因为这些人把他推上了热搜，这是普通的人，就是共情了你的这些人。
对，我还是相信我们国家不是被那些暴力的喷子所占领的国家。
不是，然后就还挺棒的，从一个凳子坏了都不会去反应的人，然后现在可以自己接受访谈，然后站在讲台上，面对这么多人的目光，然后面对这么多人的关注，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人成长的空间好大哦。
可能不用太绝望，可能现在他们还相信那些阴谋论，那我以前也相信啊，我初高三的时候我还相信所有别人跟我讲的话呢，这样我可以有很多的成长，那其实很多人都是有那个成长能力的，只要他愿意，对。
如果你觉得人是没法改变的，你就不会参与社会运动了。哪怕是这些参与网暴的人，只是说改变他们会更难一点。
我觉得特别奇怪，就是我一直都在试图去理解那些网暴我的人，他们是怎么回事。我首先是非常同情他，我觉得他们一定非常的孤独，非常的绝望。
没有朋友，也没有知识，不知道 LGBT 是什么。
对 LGBT 真的很好笑，我要讲一下，有很多网暴我的人，有一个人，他们不是像传我是各种 A 毒、B 毒、C 毒，还有什么英国特工什么鬼的啊？你说你收了 BBC、CIA 和 LGBT 多少钱？他以为 LGBT 是一个组织。
这些都是特
对
工
对
组
对
织。
对，我真的觉得太好笑了。越是这种就是孤独和孤立，它其实会带来很多很糟糕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网暴之后，我其实有更多的想要跟别人产生连接的一个愿望。我也想跟那种不认识的人，就是我想多认识一些人，我想跟多一些的人有互动。我不知道会能够说话到多久，所以我想尽量的多说一些话，就是尽量的多把我自己的想法、感受，甚至是一些我在我看来可能比较琐碎无聊的生活小事，我都现在更想去分享出来。我更想让别人看到说啊，我是一个活的人，
活人。
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活人。然后我想跟大家有更多的连接，就是解决孤立的一种尝试吧。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尤其是新冠以上，就是物理上社交的减少，就觉得那种联系就更重要了。
首先是非常抱歉，我4月其实从3月下半月和整个4月都没有更新任何的节目。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很
谢
理
谢大
解。
家没有来催我，我就很怕，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发东西？我害怕动一下它就没了，因为我微博也没了，微信公号也没了，在。 我们就有了两个新的账号，一个是有点田园的，专门的做节目的一个账号，就不想让我完全连累了我们节目。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号，就是还是叫肖美丽，但是是那个金字旁的肖，
注销的销，
注销的销，对，第三个号了。
那就聊到这里，
那就这样，
拜拜。你可以在微信公号"有点田园"、小宇宙、Spotify、Google 的 Podcast、苹果的 Podcast、喜马拉雅 FM、荔枝 FM 等平台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博名字是"有点田园"，欢迎你到 patreon.com 上面搜索"有点田园"，成为我们的月捐人。也可以通过微信公号打赏的方式赞助我们，你的打赏将用于 RSS 空间的租赁费用以及志愿者补贴，谢谢大家，再见。